恩信教会的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又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见面，一起来崇拜。虽然仍然是在疫情当中，我们还是在网上，但我相信很快的我们就会重新开放。我想我们都期待那一天来到。昨天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采取了实体敬拜，也是个凭着信心，当然要限制人数在100人以下，很多人没办法参加是有点遗憾。我相信将来教会重开也是一样，很多人巴不得可以很快跟弟兄姐妹见面，但是重开不会立刻就100%，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也凭着盼望，也凭着弟兄姐妹爱心，我们继续往前走前面的道路。所以不管怎么样，能够在网络上能够继续敬拜，然后一起领受神的恩惠，我想是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现在美国到了这样的光景，全世界到了光景，我们到底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我相信疫苗施打已经现在大概超70%了吧，60几，剩下大概1/3左右的人。我们关心难道只有疫苗吗？我们关心难道只有疫情吗？当然这是都是必要的。那重要的是我们关心的重点在哪里，我们把心放在什么事情上。所以这一年多来我们被关在家里或者被限制我们的行动，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反思。今天就想从耶利米书第24章1-10节来思想。这段经文很简单，就是在耶路撒冷要被灭，南国要灭亡之前的一个警戒。这段信息10节很清楚可以分成3大段落，我相信你的圣经把它标明了。第一个段落是1-3节，讲到他要我们分辨神所警戒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他让一个异象，就两篮的两筐的无花果，一个是极好的，一筐是极坏的。所以1-3节要耶利米亲自来看，然后神来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东西？也就是说你体会到神要给你的什么样的信息，你深刻体会了，我要让你去传讲。所以第4节到第10节就分了2个大段落，基本上就2筐果，一筐第4节到第7节讲到说神所喜悦的果子，要结出来神所喜悦的果子，不是你这样听而且期待他的百姓要结出神所喜悦的极好的无花果。然后第8节到第10节，今天我不会多讲的，就是那极坏的果子要渐渐不要结出像这种果子，或者是变成像这种果子。这整段的信息核心在第7节，第7节说，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所以信息其实非常的 straightforward， 很简单的，不是明白而已，而是神所期待要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我想这应该是在这个时代当中，经过了选举的混乱混淆，经过了疫情的肆虐，我想神给我们这个时代所思想的，要分辨神所警戒的信息，然后要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子。好不好？开始前我们再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到你面前我们就感恩，无论我们过去这一年走过多少的辛苦路，甚至有伤心路，但是至终你的安慰在我们当中。主，我们心如果归向你，主你愿意将那测不多丰富再次更加丰富的赏赐给我们众人。所以主，我们恳求你，你亲自来帮助，叫今天早上你的圣灵再次提醒我们，也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心里的耳朵，让我们听得明白，让我们思想的清楚。不但如此，在你面前也更加有能力可以活出你所期待我们所行走的道。愿今天你帮助我们众人，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一同的敬拜，一同的感谢，一同的领受，我们也立志，也要一同的生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 再次成为你所喜悦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你亲自向众人来说话，好叫我们听的讲的在面前都同人造就，同得福音的好处。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献上感恩，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我先来读，请大家来思想，或者你在家中，你也可以一起同声来朗读或者来思想这段经文。24章第1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粗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得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除。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第8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里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得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这段经文很特别，当然它是预言，后来真的按照这样的预言来成就了，也应验了。但是这里有一个颠覆，有个吊诡。当我们觉得说苦苦留在耶路撒冷，坚持住神所赏赐跟应许之地，这些人应该是那极好的果子，那些被掳的应该是极坏的果子，这里刚好相反，被掳到巴比伦，到外邦之地，甚至连殿都不能够进去的这些人反倒成为极好的果子，那些留在神所应许之地的美地迦南地，在耶路撒冷那些人反倒，或者是逃到埃及那些人反倒是成为极坏的果子。事实上就是这样应验的。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段，首先要分辨神给我们的警戒的信息到底是什么。第一段第一到第三节，神把两个意象就放在耶利米前面，问他说，你看见什么。那么前面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第一次的被掳，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来了，把耶哥尼亚、犹大的首领、工匠那些领袖、精英层次都第一次给掳到了巴比伦去。因为当时巴比伦要建宫殿，那时候巴比伦正强盛，所以需要工匠，所以历史也证明，当以色列这些人去了以后，确实帮巴比伦建造了挺辉煌的那些当时的首都。但不管怎么样，针对犹大人来说，这是一个失败的时刻，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这是个混淆的时候，那是一个彷徨的时代。地是被掳了，怎么神所应许的美地，神所应许的 那应许的国家，竟然连王都被掳了，这是一个灭亡之前的前期。如果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叫做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 本来是个神的应许的美地，但它变成是个 failed state， 失败的国家，政治上失败了，经济上失败了，社会系统积弱失败了，失控了，崩解了，差一点点就国破家亡了。其实离国破家亡没有太久的时间了，很快灭亡就要来到了，耶利米也这样说了。但在那之前，其实神给他们的警告是很多方多样，而且是长久忍耐的。其实先知不是做耶利米，众先知苦苦的常年的警戒，说你们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如果你注意看耶利米书25章，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再接下来的下文，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就是13年，这第四年巴比伦了，那个大概是主前605年左右。好，那一直到了第三节，那讲到的第四年的时候，那时大概是从605年，约西亚13年大概是605年 B.C.， 离了被掳的是586、587，没有太多年的时间。但呢，这更早之前，一直到今天，就是讲这段时间，有23年的时间，圣经这样说，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23年的时间，不要讲其他众先知，光讲耶利米，他说我讲23年了，从早我就起来传讲，可能讲一整天吧，但你们都没有听，这样连续讲了23年。当然最后，耶利米第25章第8到11节有讲到说，你们会被掳70年，之后还会复兴，那是后话了。但是我已经讲23年，神已经跟各位警戒了23年了，是如何呢？有没有从失败当中学到功课？似乎没有。我想在这里，神给耶利米一张看见，像有两筐无花果，极好的跟极坏的。我在想，这个光景会不会是多少有点像当今的美国呢？现在美国是成功的呢，还是失败的？可能还没有失败，但是肯定没有成功，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国力不断在衰退，现在连世界上很多国家也不大甩美国了，还是敬他是全世界的老大，还有点世界警察的味道。可是你可以看出来，那些唯命是从的时代早早过去了，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更不要说东方亚洲崛起，中国崛起，那现在世界更加，不管怎么样，美国的社会走到这个地步肯定是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似乎依我的观察，我不是这方面的真的专家，我只是粗浅从一个公民的角度，从一个牧者的角度的观察现在实施，美国肯定是很多地方错了，但是最令我担心的是，很多人不晓得错在什么地方，他们只知道说自己有点危机感的，有危机意识的，或者自己是受害者了，这个他们知道的，但是错在什么地方未必很清楚。国家也罢了，但是我想我更关心的是教会如何呢？教会经过这1-2年的折腾，其实元气大伤。我这样讲，我想是客气的。很多教会元气大伤，很多人因为选个总统离开教会，或者换教会了，这是真奇怪。换教会不是因为耶稣，而是因为总统，我怎么样都想不通的。所以教会失败的国家会不会变成 failed church 呢？如果我们不谨慎，那是可能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当时的背景是一个失败的国家，是一个混淆彷徨，是一个不知所踪的不知所措的时代。今天有几分相像，但神有给信息的。神给今天的世代什么样信息呢？我不敢论断，但神会亲自来判断。首先讲到这两筐无花果，假设今天有人说 一个先知出来说，神给我两个信，一个信息，看见两个无花果，一个是极好的，极坏的。那我说，可能教会又分裂了，有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那极好那筐，极坏的是属别人的，就跟美国现在状况一样，又要分裂了。我不敢论断，但神断定。让我这样说好了，这两筐无花果是放在什么地方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它是放在耶和华的殿前。那什么意思？大约就是预备要献祭的。一筐极好，一筐极坏，就只能献一筐。你想要献哪一筐呢？理由很，答案很明显的，就只能献一筐。神只悦纳其中一筐。今天我们不敢说我们是什么样，但是就主求你怜悯。请注意到这里讲的是两种人，两筐的无花果，两群人。两个类别，这个两种人都是界定跟神的关系，但是不是由我们决断，不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好无花果还是坏无花果，好跟坏由神决断。神说你是好无花果就是好无花果，神是坏无花果就是坏，不是我自己说我是好，当然我们都说自己是好，说别人是坏的，那不是重点，重点是神预备 这两个无花果让耶米看见，他只让他看见这个事实，有好有坏，但是好坏由神来决定的。这几分有点几分像圣经其他地方所讲的，马太福音也讲到说，到那一天神要聚集万民都聚集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跟山羊一样。谁分的？不是羊自己分的，是神把它分出来，你是绵羊，你是山羊，这个决断只有神会做，我们就不要做神，安安静静，战惊恐惧，就是怜悯就是了。或者是其他地方讲到说有败子有麦子的事情，一样，要薅出来的是神自己，我们就做我们可以做的事。但是我们得到这样信息，在神的面前，有一天他要分别出来是有极好的无花果还有极坏的无花果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警告也是给今天的世代吗？当然是。我就随便说几个，在今天的世代当中，我觉得可能有五大罪恶或者五大的缺失，说罪恶也不为过的。第一个，自然环境，我们有掠夺资源的纵情享受。大家知道，现在气候极端气候，有的 climate crisis 有气候的危机是很真实的。前几天我听说台湾，到38度，摄氏38度，听起来有点像以前我们讲到印度快到40度的那种高温。台湾怎么会夏天到38度连续几天呢？冷又极冷，热又极热，那我想这我不用多说了。但是为什么造成这样子呢？我们不断的掠夺资源，为了是纵情的享受。假设今天第三世界要跟美国，要跟有些欧洲或者少数一些地方说，我们也有权利可以享受这样的，那地球如何复合得了？毫无可能的。不要说什么第三世界没有钱就算了，中国有钱了，如果中国要像我们美国人这样的过得上生活水平，那没有两个地球怎么样都办不到。那不是罪恶吗？我们只管自己的纵情享受，不管其他世界人的好坏，不管子孙是不是再留子孙。自然环境，金融经济，现在美国狂野美钞大家知道了，那种负债中，我想我就不用多说了。印美钞，任何一个国家，这是很简单的经济货币学的道理，我们不是专家都可以懂的。如果你不停的印钞，一定会通货膨胀的，那是必然的事，要不然谁买单呢？但是为什么美钞印这么多就不通货膨胀？很简单，以邻为货，把通货膨胀都输入给那些其他的 地方去，全世界各地，包括欧洲在内，经济金融以邻为壑。第三个，罪恶社会公益，漠视贫富不均的罪恶。贫富不均跟我小时候比起来差太多了，那小时候有钱人跟没有钱人差别是不大了，经过这五六十年，现在的那这是不能够相比了。第四个，歧视偏见，有种族主义的骄傲跟虚伪，说不出来的，讲得好听，可是心里头怎么想，我想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美国的大问题，种族的歧视偏见，这么多年来我看到是恶化。你想随便举一举来说，30年前我们没有觉得说被霸凌，被欺负，被责骂，甚至还有发生一些随机推倒人跟杀人的事情，这个在30年前你不能想象的，现在就发生了。最后一个，很不公不义的战争，霸权利益涂炭生命，全世界的霸权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是国家是我们可能管不着，但对我们信徒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神有给这个世代的信徒什么样警戒吗？我想很基本的，我们的基督的七要，就是从读经祷告，这是我们该做的，我们侍奉，我们敬拜，我们爱我们邻舍，这都我们该做的，除了这以外，我觉得在这个世代当中，敬虔爱神爱人，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尽我们公民的责任，热心去服务我们社区，这是神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所以接下来跟经文要劝我们是一样，我们要结出神所喜悦的那种极好的果子。第四节，今天我就不讲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刚才读过了，那是极坏的果子，我今天不说了，我们就讲极好的果子。耶和华的话就领导我们说，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利利之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包裹，使他们得好处，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之地，我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种植栽植他们，并不拔除，我要使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做他的子民，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这里讲的是两种果子的比较，首先讲到这里要明白遵行神意的关键就是两种果子，我想这个是我们的理解，只是有点出我们意料，这是个人悖论，颠覆了一般的认识，被掳的反而是变好了，留下来反而是变坏，请注意到这个地点不是问题，留在本地跟被掳的没有差别的，不是品种的问题，不是无花果品种比较好，都不是这个，也不是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好果，不是品种问题。核心的问题是在第七节，这是能不能明白遵行神的旨意跟神的关系，那个是重要的。有点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讲的说，你们如果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所以归根究底，第七节是关键。这关键的一节就是要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子，它基本上包括三件事。第一个，应该有三个子句。第一个子句讲的是，要追求认识神。第七节一开头就说，我要试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什么时候神没有将渴慕神的心赏赐给人？从亚当夏娃以来，神都是很乐意将渴慕神，能够明白那个神丰富旨意的这样的渴慕的心赏赐给人。那为什么人不渴慕？人的罪蒙蔽了自己，自己蒙蔽了自己，所以以至于就不渴慕，以至于就受亏损。你想在这里一个吊诡的是，被掳的反而是极好的果子， 历史上告诉我们说，这些被掳的人真是如上考比，因为他们觉得是自己完蛋了，很羞辱，不但羞辱，而且受到了虐待，受到了轻视，亡国之恨，现在做人寄人篱下，二等公民等等这些。那当然，所以以至于他们认罪悔改。圣经之外，圣经之内都有这样的见证，特别圣经之外，今天我们所读的希伯来文圣经、旧约圣经被整理出来，被好好的诵读，被好好的遵行，后来甚至产生很近前的到过头的犹太人，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被掳，因为痛定思痛，当然必须要悔改。都已经到这个光景还不悔改，那还算是有智慧的人吗？所以反倒是成为极好的果子。悔改我想是关键的，没有被掳的却变成极坏的果子，为什么呢？如果说没有被掳，他们就说我们才是被保守的，那他肯定是完蛋的。后来他们不像被掳那种那么迫切要回到神的面前，被掳在留在本地的又进来的外地人，是后来变成一类人，就是撒玛利亚人，各位都很清楚的。这些人以为说自己是敬虔，却是没有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第一节说，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就是让他们渴慕我的心，也不断的追求认识神，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想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提醒，我们是认识神的人。所以说实在的，我们认识神有时候有我们的极限，因为神常常将颠覆我们的认知的道理告诉我们。就像今天我们怎么想象说美国教会怎么变成这样的光景呢？我们以为我们都是神所眷顾的，是选民，是天之骄子，是美国福音派是最强盛，全世界福音派最有能力的还是在美国。当有一天如果骄傲到一个地步，神要翻转，要让美国教会衰败，也不过是转眼之间的事，因为基督徒变得太骄傲、太自在。不管怎么样，这里所讲的预言还真应验了。被掳人当中产生敬虔的文士，产生了以斯拉，产生了现在的马索里圣经，产生了哈西典等等这些敬虔的人，留在耶路撒冷，反倒成了撒玛利亚人，跟血统没有关系，跟文化没有关系，关键是属灵信仰问题，认识神，追求神，与神的关系，这才是关键的问题。所以如果这样，那就讲到第二个子句，那是一个盟约的更新，更加体会基督的心。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即使被掳失败，还是我的子民。成功失败不重要，成功的基督徒当然还是神的子民，那些暂时失败的人还是神的子民。所以在这里是盟约的更新，神对耶和华对耶利米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只要能够更加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只要能够回转，能够知道我们一切能够蒙恩得救，靠神的恩典活出他的见证，他们仍然要做我的子民，我们仍然要做神的子民。即使我们失败了，即使我们被掳了，美国教会一样。所以第二个子句是盟约的更新，现在或者又是另外一次需要盟约更新的时代了，至少我完全这样的相信的。如果是，就看第三个子句，他们要一心归向我，因为他们一心或者一全心，全心全意就归向神了，一悔改了，认罪，所以完全跟神再次恢复好的关系。心当然是关键的，就像以西结书跟耶利米一样，那时候不断的讲，以西结讲得更清楚，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神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要从肉体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百姓能够顺从神的律例， 谨守遵行神的典章，然后这些百姓要做神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心是最重要的事。箴言书也不这样讲吗？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甚至是永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所以这是很简单。第七节就是整段经文的核心当中的核心。所以神不但是让我们能够最初认识他，然后他又将盟约更新了，然后最后要求我们要委身与忠心，因为我们要一心归向他。这委身不是一刹那的，是彻底认罪悔改，应该一辈子要委身忠心给他。所以我就很简短来讲一下，那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呢？我想有三点比较实际的建议。第一个，效法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既然要一心要归向神，那当然这是焦点的问题，也是典范的问题。如果要有心，谁的心是 才值得我们来效法？当然也是耶稣基督的心。腓立比书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我们一下子当然很难做到，但是即使再难做到，圣经使徒保罗，我们的神尊重的劝诫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没有其他的，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学的不像没关系，努力不断的以基督的心为心，效法基督，你才有可能一辈子能保守你的心。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其实就是舍己，谦卑舍己，背起十字架，这是老生常谈，但是必须老生常谈，因为真正能够得到神祝福的，能够得到神各样的赏赐恩典的，这是关键。所以第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第二个，若以基督的心为心，实际上就是背十字架，这是一个身份的问题，也是认同的问题。我们既然是属基督的，是基督徒，是小基督，那就非得背十字架不可。因为意思说，你们如果要跟从我，无他，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门造的开始，这也是做门徒生涯的结束，在有生之年不断的背十字架。所以耶稣不客气的，一开头呼召门徒，四福音书讲的都是一样的。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为我丧掉生命的，就必得到生命。我们还没有到为他丧掉生命，为他丧掉生命是愿意对付我们老旧的生命。但不管怎么样，实际上如果你愿意操练你的心，就是背十字架，没有什么太喧哗的讲法，就是背十字架，认同我们的身份，愿意付出代价。最后一个，彼此相爱还是最重要的。有效的操练就从爱的关系、人际关系来操练，这是个操练，这是代价的问题。一开始是典范的问题，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未来是我们认同身份的问题，就是要做基督的门徒，要背十字架，接下来就是你必须付代价，这是个操练问题，这是代价问题。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如果你要保守心，你不付代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必须要付代价。付代价其实它的回报是很多让你很吃惊的，因为神的恩典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我就用我自己个人教会的力的生活信仰生活当中一个真实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我在台湾的母会，曾经经过很大的问题，也分裂过。当时牧师犯的错，应该说犯的罪，真的犯罪，细节我就不多说了。跟女社也跟你有关系，反正牧师犯了错，被告了，被法院定罪了，关在监牢里面。我出国的时候，他都还没有放出来。我出来，我神学院毕业以后都还没有放出来。现在应该已经放出来吧？我估计，我不知道，已经那么多年了，他在牢里面待了大概十来年，至少有吧。你说那牧师犯了这么大的错，那我们教会不完蛋了吗？亏损真的是蛮大，教会分裂。当时我们很年轻，受到这么极大，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选择。大家呼天抢地的，我们悔改，我们一定做错什么事情了。我们相信我们悔改，一个这么大家相亲相爱的教会，怎么弄得这样光景呢？但是有趣的是，教会不大，教会跟恩信教会差不多一样大小，不是很大的教会，所以这么小的教会经过这么大的一个风暴，我想我们还有前途嘛？那时候我已经搬家的关系离开这个教会，但是就在那前后大概五年的时间，教会出了30多个传道人跟新教士。我就是其中一个，我刚好在其中一半，我是第16个出来前时间侍奉的，我师母是第17个，其实本来应该师母第16个，我是第17个，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动，是师母感动在先，不过嘛，弟兄当头，所以第十六个就由我给担了，其实我是第17个，我也讲的不是夸口说，只有60、70人、70、80人，最多不过到90个人的教会。竟然出了30个宣教士，全世界侍奉神的工人，包括传道人，到今天神还在使用我。我就要讲的不是这一部分，我讲的是当教会觉得说啊要完蛋了，这下子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逢此大变，那神还用我们吗？不然，只要我们愿意保守我们的心，回转到神面前，神无不使用。就像耶利米这里讲的，是一筐极好的果子，一筐极坏的果子。极好的果子不小心会变成极坏的果子，极坏的果子神也可能让它复活成为极好的果子。重点在于你的心，就像这里所说的，我要是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神待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继续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继续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付代价，我们继续在我们实际的短兵相接的实战上的时候，操练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怎么爱我们的邻舍，我们看看神会怎么祝福我们。神绝不对不让我们失望，因为他是恩典，他是信实的主。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也不敢自以为意，但我们深信你让我们经历这些功课，必有你的美意，也必有原因。重要的是你让我们确实在你面前看见，我们如果不是靠你，主，我们是一事无成，我们甚至灭亡。但是我们如果靠着你，那真是没有难成的事，你必加添力量给我们。所以求你给我们敏锐的心，求你再次给我们正直的灵，在这样世代当中，主，我们纵然微小，但你若乐意使用，巴不得我们可以成为五饼二鱼，让众多人从当中得益处。主，我们这样做没有什么可夸口，因为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大能。所以为恩信教会我们仰望，为每一位弟兄姐妹专心追求的，你必祝福必使用。 我们深信在这样世代当中，主你乐意使用你的器皿，所以我们就恭敬的与众人一同在你面前，愿意不断的跟随，恳求你继续祝福，加添我们力量，教会重启，主整个社会重开，更需要你自己恩典能力托住，所以我们仰望你，我们这样深信仰望你的人一点都不羞愧，祝福我们前面的脚步，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委身立志，主保守我们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谢谢你，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谢谢李院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信息。